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《清泉甘露》。
平安网络上的朋友，再次在清泉甘露与您相聚，欢迎跟丽文一块学习出埃及记。在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相信您会经历神的话比蜜更甜，滋润人心，叫人得生命。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愿意学习神的话。上一集从出埃及记第七章，我们看见摩西和亚伦开始在法老面前行神迹，将杖变为蛇，这是十灾的序曲。法老不为所动，也招来埃及的博士术士行法术，也将杖变为蛇，但是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。关于法术和实灾的问题，丽文愿意给您介绍赖建国博士的看法以及胡维华博士的见解。关于法术这方面呢，首先我们看见赖博士指出，法术在近东是非常普遍的，术士借着咒语和法术的行动操弄诸神，对人或者是自然界产生神奇的影响，造成改变，以此蛊惑人心。出埃及记提到埃及的术士，但以理书也提到巴比伦的术士，摩西五经当中的假先知巴兰也被称为术士，特别在民数记24章第一节描述他求法术要咒诅以色列。那么赖博士说，古代近东的人一般都相信这些术士似乎是法力无边，能力广大。比如说在民数记22章6节，摩押王巴勒就对巴兰说，我知道你给谁祝福谁就得福，你诅咒谁谁就受诅咒。但是这些法术啊，同时也证明了古代近东各族所拜的诸神不是终极的统治者，他们的能力来自另一个更高的权威，他们本身也浮在这个秩序和能力之下。至少呢，法术的全能超越这些神，这些神本身也要透过法术才能够显示他们的能力。但是反观圣经清楚地揭示，以色列民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真神，他有绝对的自由、权威、自主和充足性，不需要借外来的力量来展现他的全能。让我们留意，一般外邦的异教的法术呢，其实未必都有动作，但是一定都有咒语。比如说在埃及，法术包括念咒语和行法术的行动。念咒语的时候，术士对这些神明命令、说服、哄骗、警告、威胁、诅咒，那么就好像对人一样。虽然他们也用到符，就是物件，但是主要还是用咒语，因为即使是符也要借着咒语使它产生能力。比如说亚兰国元帅对以色列先知感到不解和愤怒，就说，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，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，向患处摇手，洁净这大麻风。这是列王记下五章十一节，这里包含咒语，就是求告他的神这个部分，以及动作，就是向患处摇手。相反的，摩西跟亚伦在行神迹的时候都保持沉默，每一次他应法老之请要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，都先离开法老的宫殿，单独向神祷告，免得被看为异邦的术士。我们可以参考 出埃及记八章八节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，中文和合本呢是在十二节二十九到三十节，九章二十九节三十三节，十章十八节。我们对比巴兰在民数记二十三章三到七节十五到十七节，我们看见即使摩西为以色列带祷的时候，也是单独进到神的面前，就我们看见了这是有别于外邦术士的。
离开埃及迈向迦南，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。一本充满寓意的书《出埃及记》，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，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。出埃及记，
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，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，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。
关于十灾呢，赖建国博士指出，由于法老的傲慢拒绝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跟亚伦施行神迹，一连十个灾祸轮流降临埃及。有一些批判学者就认为，这一段记载是由不同文献来源拼凑而成的故事。这些批判学者的观点呢，是彼此矛盾不足为信的。十灾的记载应当把它看作一个完整的叙述。当我们仔细看经文的本身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十灾的故事的确是作者一个精巧的文学作品。犹太学者贾树德留意到，前面九灾可以分为三个循环，每个循环各有三个灾。前面两个灾呢，有摩西去警告法老，第三灾就没有预警了。第一灾都是摩西清早起来迎见法老。在这里呢，胡卫华博士就指出，希伯来的故事非常在意这个结构上的呈现。胡卫华博士观察到，每一组的第一灾，就是第一、第四、第七灾，都有相似之处，都有警告，都是在河边。因为早晨法老在河边祭拜尼罗河河神。胡博士继续指出，每一组的第二灾，就是第二、第五、第八灾呢，都是在宫里头警告法老。然后每一组的第三灾呢，就是第三、第六、第九灾呢，都没有预警，为的是要让法老知道，先前已经警告了，如果仍然不听，那如今这一灾不会事先通知。还有呢，胡博士指出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灾发生的时候，没有造成生命的威胁，只制造干扰，而且都用亚伦的手杖来执行。那第四、第五、第六灾呢，就除了造成干扰呢，还有轻微的损失伤亡。第三灾呢，没有提到手杖。第七、第八、第九灾呢，就比第二组这个第四、第五、第六灾呢更严重。这三灾呢，是用摩西的手杖执行的。我们为了更清楚的理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把它整理成图表，您可以看我们的节目的文稿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第一循环是第一灾、第二灾、第三灾，没有造成生命威胁，只有制造干扰。还有呢，它是用亚伦的杖执行的。第二循环呢，就是第四、第五、第六灾呢，是除了干扰呢，有轻微的损失伤亡，那没有提到手杖。第三循环就是第七、第八、第九灾呢，是比第二循环更严重，是用摩西的手杖执行的。然后呢，第一灾、第二灾呢，都是有警告的，是清晨，是摩西站在法老的面前。然后第二灾是摩西在宫中警告法老。让我们继续的将这十灾的目的和法老的反应呢，也看一看。那么我们也整理了一个表，那么请您参考我们的文稿。在这个表里头呢，就包括了第一循环是水变血和生青蛙，还有土呢就变狮子。然后第二循环就是蝇成群， 牲畜染疫，人生疮。第三循环就是降冰雹，还有蝗虫的灾害，以及大黑暗的灾害。最后一灾呢，就是杀长子。那么我们看见呢，法老都是刚硬着心啊。那请您可以看看我们节目的文稿，我们在文稿中呢就列了那个表呢，您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。那弟兄姐妹，十灾的整个过程呢，人的顺服非常重要，人顺服神的吩咐带领，才能够将神的使命完整的执行。在这过程当中，有敌人的谈判，有敌人的威胁利诱，很容易让服侍的人妥协上当。我们实在需要小心谨慎，以神的旨意为上，一步也不能够妥协，一点也不能够让步，以免全盘皆毁。求神加添智慧给我们。我是丽文，下一集再学习吧。